我想特别是当我们看见黄叶飘零，觉得秋天一副很潇洒的景象，我想我们听到一些福音的见证，使我们心里特别的受到鼓励。今天我跟大家一同的来思想的一段的圣经，是圣经路加福音第八章40-56节。请我们打开这段的经文来看一看，让我们是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好吗？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挤你，就你。下一段，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还说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他就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只是睡了。他们已经死了，就讥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推了她说，女儿起来吧，她的魂 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判吩咐给他们东西吃，他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说。这是一段很独特的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是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唯一的两件交错在一起的事件。耶稣做过许多的事情，来到医治病人，耶稣行过许多的神迹，但是这是福音书里面唯一他的两件是交达在一起的记载。所以我们深信这个两个记载一定是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让我们去认识，让我们去了解。因为圣经上说，圣经所记载的都是为了教导我们所写的。而且这个福音书之中的这两个是得到医治、得到拯救的女士，是圣经福音书中唯一被耶稣称为女儿的人。这是一个很亲切的话，就好像现在我们有时候在美国，有时候在英文里面，我们叫一个男孩子做 Sunny， 那个并不是说他是真正是儿子，但是说好像把他当儿子那么亲切。这是福音书中唯一耶稣所称呼为女儿的两个人。而且我们也看到雅鲁跟这个血漏的妇人是两个社会地位截然不同的人。那雅鲁是管会堂，在当时来讲，管会堂的其实身份地位都很高，因为在犹太人的当中，他们自从从巴比伦被掳回来之后，他们就组织成会堂，哪里有12个犹太人就有一个会堂。 而且他们犹太人的广会堂的一般都是是大家公认是标准的，是信徒是守律法的，而且是大家对他很尊敬的，才推举他来广会堂。广会堂的是什么呢？他要负责很多东西，不单单是会堂的维修整理，当然是请人来做，然后呢他也要负责安排会堂一切的属灵的程序。每个安息日他要安排拉比来讲道，他要安排人来读圣经安排谁来带祷告，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国人所谓德高望重的一个的地位的人。而这个血漏妇人呢，却是一个无名的妇人，是他的那个，因为他血漏，使他在法律上，在律法上成为不洁净，所以他是他的那个被人家所回避的，是没有人要认识，没有人要跟他交往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地位回忆的人，两个背景不同的人，可以说是在当时的社会的阶层上最高跟最低的两个人，让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需要，就是他们都需要耶稣基督，而且神也是安排了他们两位都学习信心的功课。我们今天很简单的从两点来看这两件事的记载。我相信我们都快感恩节了，那大家一定会唱一首诗歌，其中的一首就是什么？信靠顺服，对不对？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一件的事在里面，我们看到两点，第一点就是信靠，第二点就是顺服。我们看见是信靠的重要，我们看到雅鲁来到耶稣的面前俯伏在地，是那么样子的谦卑，那么样子的恭敬，是来到求耶稣。我们想雅鲁做了何等的牺牲。第一，当时没有报纸，没有电信所以他们是什么，我们第一开始就看到耶稣从哥拉森人的地方回来，什么，大家都在等耶稣，大家都来的等候。等候当你是新交的时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但是他是甘心的来在等候。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人，不单单只是雅鲁，很多的人都在拥挤耶稣，因为大家都希望还能听到耶稣，看见耶稣，摸到耶稣，所以很多的人都在拥挤。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你是不是看见人多就欢喜往人堆里钻的人。我们小时候父母教我们的是什么？人多的地方不要去，走远一点。所以我想雅鲁以一个有身份有地位平常被人尊敬的人，今天在人堆里面是在那里被拥挤，不容易。第三，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是在耶稣面前何等的恳切恭敬的来到祈求，在众人面前他怎么俯伏在地来到求耶稣，这是何等的恭敬。今天如果说你今天要在一个是众人面前要你跪下来求都不容易，何况你在众人面前要俯伏。我们还看到他这个俯伏，他是不顾别人的评价，他是把他自己的社会地位都放下来。因为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其实当雅鲁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已经是被法利赛人，被很多广会堂的人视为一个不守安息日的一个的坏分子。甚至有一些的圣经学者提到说，路加福音在六章，就是两章之前的记载的这件事，可能说不定就是在雅鲁所管的会堂里面发生的。说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一个会堂去教导人，在那里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跟法利赛人就问耶稣说，那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意思说是要找把柄去告他，因为犹太人认为在安息日不可工作，就是意思说是你连治病也不可以。法利赛人的规条是在安息日如果有人需要医治的话，你可以使得伤口是被维持，但你不能让它好， 你要过了安息日之后才能够用药让它好，是这么样子的严谨。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如果到 UCLA 的医院去，不是这里的 UCLA， 是在那个靠近、那个 UCLA 校本部的 UCLA Medical Center， 会有一个礼拜六的有一个电梯是写着说那上面贴了一张纸说这个电梯是会停在每一层的，这个 elevator 是每一层都停的。你知道那是什么？那是因为犹太人守安息日的缘故，因为安息日是不能够工作的，所以按理来讲虔诚的犹太人你是不可以坐电梯去按那个钮的，因为你一按钮你就是工作了。所以怎么样呢？只好还能把这个电梯是调到每一层都会停，所以呢还能你就进去了，你就站在那里，然后到了你要的那一层你就出来，这样子在犹太拉比的定义里面你那天没有工作，是这么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犹太人的那种严谨，所以他们就要看耶稣在安息日治不治病。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叫那个人站在那个人当中，然后说叫他把手伸出来。耶稣对他们说，在安息日行善可不可以？耶稣不是只是说在安息日不做事，耶稣只是说不是在安息日不行恶，耶稣是要人能够在安息日主的日子能够做美好的事情，行善救命，是这么样。所以他就对着那个人说把手伸出来，耶稣只叫他伸出手来。然后很奇妙的，当他按照耶稣的吩咐来到伸出手的时候，他的手就复原。但是这些的法利赛人当时有一些，他们什么，他们没有看见神的奇妙，他们没有看见耶稣的神性，他们只是看说他们满心大怒，因为看到什么，耶稣没有按照他们的规条他们的定义来到守安息日，所以他们就出去商议怎么样子处置耶稣。所以我们知道在耶稣其实到路加福音第八章的时候，其实已经到处在犹太的会堂都不受欢迎，但是当亚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是愿意把这一切都是牺牲掉，他来到不顾体面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俯伏在耶稣的面前求耶稣。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生命中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唯一的独生的女儿，十二岁的女儿病得快要死。给我们看见，我们有时候来寻求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有那一种放下其他的难处，是专心的来到寻求神的心？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四节对那些要跟随做耶稣门徒的人讲了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若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然后耶稣凡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看作可耻。耶稣是要我们把他放在第一位。我常常觉得其实在美国，我常常说过多少时候我在美国那个全时间侍奉了二十几年做牧师，常常在讲台上大声疾呼的就是希望什么，弟兄姐妹们，我没有叫你把家业都卖掉，也没有叫你是出去到山上去修道，我其实一直都在呼召的就是希望你愿意把神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其实我们今天最需要的，耶稣没有说叫你把一切都丢掉，你不需要出家，你也不需要去做一个与世隔绝的修士，但是主今天要的是你把他放在生命中第一位。我们坦白讲，我们在美国做基督徒没有牺牲过， 我们在中看见，在中国很多的地方，那些基督徒他们是多么的需要牺牲。他们在特别在以前的时候，在文革的时候，常常是如果你是按照那个说你自己是基督徒，你说不定你会就被打死。按照那个，你若是自己是基督徒，你在职位上就不会升迁，人家会斗你，人家会还能把你劳动改造。就算今天在中国许多的地方做礼拜的时候，你要提早去的，你迟到了就没有地方坐了。今天在中国很多农村的地方，很多人是三四点钟就起来，自己拿着自己的板凳走几个小时去做礼拜。我们在美国做基督徒根本没有谈得上牺牲，我们为主做了什么？我们常常对不起，包括有时候我自己都会如此，就是说当我们觉得方便，这个事情对我没有拦阻，反正我其他的事情要都做了，然后好，我现在来做点神的事情。圣经给我们看见，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雅各书说，务要在主前自卑，主必叫你们升高。你愿意为主来到牺牲多少？你愿意为主来到付出多少？血漏的妇人也有一个很特别的需要，他是受尽了苦楚，他是有难言之隐，因为在犹太的法律里，他因为血漏，他就是因为不洁净的，所以他没有信仰生活，因为他凡摸的东西都是变成不洁净的，所以他不能去做礼拜，他不能跟人交往，他没有社交生活，他跟你一握手你就变成不接近了，谁还要跟这个人那个来往？然后也可能他的先生也不要他的，因为我们从圣经上利未记里面看到的，凡是一个长期血漏的人，他是在圣经的定义来讲是不接近的，所以他摸的东西都不接近，然后是他要漏正好了还要经过七天才算为接近。并且如果是一个男人，他的丈夫与他还能有了还能接摸了他还能是与他有了那个关系，那个男人就不接近，甚至所摸所躺的东西都变得不接近。所以圣经学者说他是一个孤单的人，但是当他来到央求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央求耶稣就不一样。圣经上有很多的话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求主的时候，主就会应允我们。在诗篇91篇15节，神应许说，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另外在耶利米书29章，神也应许说，你们若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问题是你有没有来到专心的寻求，还是说只是你有方便有记得有可能空的时候你才来寻求，还是你以这件事情为你生命中的优先？雅鲁为了他女儿的缘故，他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甚至俯伏在地，那这样子的来到求。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是愿意的为你的教会，为我们的国家，为你自己亲爱的人来到神面前，俯伏的在那里苦苦的专心的来到祈求他。耶利米书33章，神也应许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是专心的来到求告主。马太福音 也提醒我们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你有没有那不可摇动的信心？还是说你只是很理智的这么样子来求一求神的祝福？约翰福音里面可能是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之更大的事，然后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必成就，叫父因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就必成就。耶稣特别的怕我们听不见，讲两次。所以我们需要是全心全意的，专心一致的来到求告的。John Patton 是一个是宣教士，他有一次到了一个国家，他要把那个圣经翻译成当地的文字。他翻译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找不到一个字，当地的字可以是翻译信心，因为在当地的土著的语言里面没有信心相信这个字。有一天当他正是在那里是很努力的在挖尽心思在想的时候，有一个当地的土著跑到他的房间里，然后因为他跑要来找他，是那么样子的，跑得那么快，以致当这个土著进到这个 John Patton 这个宣教士的房间里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完全的是靠在一张的凳子上，在那里透气，在那里休息。然后他说，能够是靠将我的全部的身体都靠在这个凳子上，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宣教士就突然之间得到了灵感，知道什么是信靠。信靠就是将你的一切都靠在耶稣的身上，这就是真正的信靠。第二，我们从今天的是这个两个的神迹的记载当中，我们看到的是除了信靠之外，要学习的信心的功课就是顺服。雅鲁其实有一个很不容易的学习的功课，因为什么？耶稣在去雅鲁的家的路上，忽然之间有一个血漏的妇人来摸耶稣的衣裳，然后他就血漏就好了。耶稣本来可以就往前走，不需要还能理会这件事情，但是耶稣却很奇怪的在这么紧急的关头突然之间停下来问谁摸我。所以彼得口快心直说，你他们这么多人都在碰着你，你怎么说谁来摸我？耶稣说，不，一定有人摸了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来。其实耶稣应当知道是谁摸了他，但是耶稣要这个妇女是站出来，是两件事情，见证主的大能，以及是耶稣要给他一句平安的话，让他是平平安安的回去。但是在这个时候，雅鲁的家里跑来人说，你的女儿死了。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雅鲁的反应，雅鲁当时可能是悲痛，雅鲁可能当时是愤怒，可能觉得这个他的耶稣怎么不知好歹，还能在这么紧要的关头去为了一个小小的事情，人家摸了他衣裳的边边，还能来到是这么样子的，还能来还要再问谁摸我。然后我们也看到他信心的学习，因为家人怎么说？你的女儿死了，没有希望了，不必劳动夫子了，请耶稣回去算了。今天可能你来到耶稣的面前，你来到祈求，你在一直不断的恳求为一些事情，但是可能也有人说你祷告了很久了，没有用的了，那可能人家会讲一些很负面的话，摇动你信心的话。就好像雅鲁的家人，他们是其实他们不是坏人，但是他们就是却变成他信心上的考验。 然而当他是，我们也要给雅鲁 credit 英文所讲，因为他没有就说耶稣好了，谢谢了，拜拜了，我回去家里料理双食了，没有。他是什么？他还是把耶稣请到他家里去。然后当耶稣还能到他家里的时候，那个环境也不是令人快乐的环境，因为什么？连殡仪馆的人都来了，好快哦。哎，那其实殡仪馆是最快的，真的，因为他们是24小时服务，随时打电话去都有人接的。然后还能那个一打去，他们就会来了，因为我很熟悉，我跟殡仪馆很熟。我有个好朋友是殡仪馆的老板，啊，那所以是还能那个殡仪馆是最快的。雅鲁回到家里去，他自己还他进门口，原来殡仪馆的人已经都等在那里了。因为在当时来讲，还能那个殡仪馆的人就是什么，就是那些特别请来的，所谓英文讲叫 professional mourner， 就是那些还能特别是去哀哭的人。犹太人的习惯认为是一个人死了没人为他哭的话，是一件很不光荣很不名誉的事情，所以为了要这么样子，他们就不单单自己家里人哭，他们还有一些特别的，请一些的特别的这种 professional mourner， 就是他们是习惯哭的，然后哪家人死了，他都好像还能呼天抢地的去哭。所以这些殡仪馆的人都已经来齐了，已经开始做事了，绝不绝望。但是雅鲁让耶稣来到在他家中掌权。耶稣把这些人，圣经上在另外一段记载说，耶稣把这些什么，耶稣先跟他们讲说他不是死了，那是睡了。但是他们都什么，他们不可能嘛，我们是专业嘛，那那个明明都死了，都冷了，你还能说他没死。所以什么，他们就讥笑耶稣，就是说耶稣可能是头脑坏了，一定是。然后圣经上另外一处记载说什么，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把他们都赶出去。我们也看到什么，雅鲁对耶稣有足够的信心和顺服，他让耶稣来到掌管这个情况。然后耶稣当听到这样的那个，所以他就是要学习什么，他要顺服主的时间，顺服主的安排，也顺服主的方法。耶稣有好几次很奇怪的，不是等到人活着的时候就去还能祷告的，他是等死了之后才去的，因为他要那个人复活起来。拉撒路也是这么样子，这就是主的时间，主的安排，主的方法。最后就是说雅鲁顺服在主的掌权当中。耶稣给他的两句很重要的话，不要怕，这个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被恐惧、惊慌、忧虑来的围困，不要好像让这些东西好像天罗地网这么样子，可能是把你网住。但是什么样，你需要信服神，因为这个还能信服，这里只要信，在希腊文里面是两个字，一个是唯独。这个是含的那个，我们看英文字就知道，字根就是说你只要信。然后第二呢，这个字的意思是不是你要是相信，被说服的相信，也就是深信。圣经有时候把这个字意为信服，你不单单信，还要服。当你这么样子不害怕，你愿意是信服神的时候，神就会带领你。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就提醒人要信服神，然后那个圣经上在希伯来书也说义人要因信得生。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我想我们要记得，当然圣经有很多关于信心的教导，但是我们记得一件事，约沙发王的经历，在历代志下20章1到5节，当时摩押人、阿门人还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王。约沙法王是一位信靠神的一位王。约沙法王实在是觉得没有办法， 他就在犹大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的殿的院前来到祷告。他说，我们的神啊，我们无力抵抗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如何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然后大家都一起来到求告神，甚至还能犹大人不单单是还能男人婴孩妻子儿女都来到求告耶和华。然后神就给他们一句话说，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所以神就叫他们下去迎敌，但叫他们什么都不用准备。这是什么样子话？不是叫他们去送死吗？去打仗你什么都不准备，还能此然呢需要你们说不要恐惧不要惊慌，你们当日出去迎敌，然后呢是只要摆正站着不要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因为耶和华为你们拯救。这是何等的信心。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当时他们是就出去，他们穿上唱诗歌的礼服，他们是说一起的走在军队的前面，是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想这是大概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场打仗，一方面是有那么多的大军是要来杀他们来攻击他们，一方面这里是有一批的人，他们是就是一个单单的信靠神，他们是一直的来到阵前面，他们在唱诗在赞美，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一场仗。但是圣经上怎么说？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今天从我们的学习当中，让我们记得我们需要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信靠他，我们也要顺服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安排。特别是下个礼拜很快就要感恩节，希望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能够数算神的恩，让我们常常的是来到赞美他。圣经上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祷告我们祈求很多，让我们也记得来到感谢，我们会看见神应允你的祈求，过于你所求过于你所想，让我们来信靠他。阿们。好，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今天的雅鲁和这个血漏妇人的是生命，他们所经历的改变所经历的拯救，求主也将同样的信心放在我们当中。当我们遇到困难，当我们遇到挫折，当我们遇到生命的苦难，让我们是全心全意的来到信靠你，并且让我们全心全意的俯伏顺服在你面前，迫切的祈求，也全心全意的愿意服从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我们深信主你要与我们同在，主你要帮助我们，愿主你自己就施恩给每一个来专心祈求你的人，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好吧，我们站立唱三一颂，将荣耀归给神。
赞美全身万福之歌，披上生命高坛出来 万军颂赞主名，圣名圣父圣父圣灵。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灵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